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我们会探讨怒气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进入主题。这个问题是，怒气人人都有，对你来说，怒气是什么？可以怎样的抒发？怒气人人都有，对你来说，怒气是什么？怎样可以抒发？人有喜怒哀乐等不同情绪的表达，而怒气是其中一种情感流露的方式。相信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失望、有缺点、痛苦和罪恶的世界当中，当然会有让人生气的情况。说到罪恶，我们不能单说别人犯罪，事实上我们也有犯罪的时候，因此我会生气，你也会生气，别人同样都会生气。难怪圣经里充满了教导和评论怒气的内容，神愿意我们明白怒气，也知道怎样的辨别。虽然生气人人都会有，但如果在不应该生气的情况下生气，或者对怒气没有处理得很好，很容易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和后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神也会对罪和邪恶的事生气。事实上，他告诉我们，怒气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良好的、适当的、美好的，因为这是对邪恶事情的唯一的合理的反应，也是因为同情受害的人而有的爱心的反应。可是，撒旦也生气，他的怒气绝对是错误、不良、不适当、邪恶的，可以说完全是破坏性的反应。这样的怒气、愤怒带来的罪恶，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这样的一些说话：我喜欢怎样就怎样，我不管神怎样想，因为我不能称心如意，所以我愤怒。在这里也稍微顺便说一下，人发怒的对象大多是在自己比较亲密的人当中，其中包括了父母、子女、配偶，其次呢，就是同事或者同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适当的处理怒气，最容易受到影响和伤害的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也明白，怒气是人人都有的，但这并不等于人可以随意的发怒，因为怒气的表达到了人不能驾驭和控制的地步，确实是带来严重而不能修补的后果。2年多以前，我们在课程当中也谈过关于怒气这个主题，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村庄当中一个木匠的家里有一个很爱生气的儿子，每当他生气的时候，他便开始说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话，这样的行为让做父亲的感到很困扰。有一天，木匠来到儿子的面前，给他一根铁锤和一桶的钉子，跟他说：我知道你的脾气比较难控制，以后啊，如果你生气，先不要说话，离开这个地方，到花园的篱笆去钉上一个钉子，试着来控制自己。 木匠的儿子点头答应了。之后的时候，木匠的儿子只要一生气，就钉一个钉子在篱笆上。渐渐的，儿子慢慢的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而篱笆也被钉子钉满了。木匠知道儿子已经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后，便叫儿子将篱笆上的钉子一个一个的拆下来。当他拆下来以后，只见到伤痕累累、满目苍夷的篱笆。木匠对儿子说，每一句伤人的话就像一只一只的钉子，钉起来很痛快，也很容易，但是就像这篱笆，这些伤痕却是难以抹灭的。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故事也带给你我一个提醒。愤怒是人的天性，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它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懂得易怒。第二，它是带有罪性的，自从始祖犯罪堕落，罪恶进入世界，也进入人的内心，因此罪中的怒气也是很自然的发出。在充满罪恶而堕落的世界，人的愤怒狂乱，纵然开始的时候是公义的愤怒，但也会变质，带来罪恶的行为。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怒气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的处理怒气。希望借着这个课程的讨论，让我们可以更多地思想这方面的问题。破解人生百忧这个课程的作者大卫·包利生，在探讨化解怒气这个主题的时候，他指出三个对怒气最普通的误解，而且这些误解在社会上很流行，也影响着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看作者所说的三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怒气是在我里面的东西。圣经清楚地指出，怒气不是一件存在人里面的东西或者物质，它是一个人的行为，与道德是有关系的。虽然这样的说法也很明显，可是一般对怒气的解释都好像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就像西方文化当中很多有关怒气的理论都形容怒气呢为情绪液体，存在人的里面，也积聚压力，因此呢人必须要释放它。这样的解释正正就是看怒气为存在的物质的意义。下面一些隐喻的表达是把怒气看成物质的描绘的形象。怒气可能被关起来，怒气快要爆破、爆炸，怒气沸腾，充满怒气，发泄怒气，往日未分解的怒气积存在里面，把怒气从胸中抒发出去，将怒气耗尽，人会好点。这里面提到的有关爆破、爆炸、沸腾、充满、发泄、积蓄在里面、抒发出去、耗尽等等隐喻的描述，把怒气形容为在人里面的一些有压力的物质。事实上，这些话把我们的怒气形容得很传神，就是到了一个地步，怒气真的会爆发出来。但这样的隐喻没有完全的完整的说明怒气的真实状况。打个比方，当我们说怒气好像火焰，或许我们可以从火焰这里的形容想象得到怒气有影响力。火焰给人炙热、灼热的感觉，当火焰达到猛烈的程度，会使人受伤害，感到痛苦， 这样的想象，我们可以体会怒气对人的威力。怒火在人的里面，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起初的怒气可能是易怒，但因着变质，转变成为罪性的怒气。这罪性的怒气带来破坏性的行为，也带给人伤害。要解决最终怒气的方法，作者认为不再割除这个火炉，也不是喝足够的水让怒火平息。真正的答案在于道德方面，就是凭信心从罪恶当中悔改，转向神的恩典。一般辅导在处理怒气的方面，会帮助人释放压力，消除里面的愤怒。但如果不认识发怒是源于有罪的行为，这样的平息愤怒只是暂时性的，仍然会有发怒的情况。圣经辅导的重点强调人必须从行为和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愤怒，这样人才会想到自己要悔改，回归神的里面，依靠神的恩典来除掉愤怒。人要明白自己，承认过错，悔改，相信，依靠神恩典的能力，重新的服从。大卫·包利生也认为，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怒气是中性的，没有好与坏的分别，绝对是现代流行的智慧的说法。另外，他也指出，那些信奉精灵主义文化的人和某些基督教的人士会看怒气是一只魔鬼，这样的看法也是把怒气看为人里面的东西。如果人把心里面的魔鬼赶走，事情就解决了。如果怒气是魔鬼的话，就是赶鬼。这个理论好像有道理，愤怒和其他的罪恶一样，有时候真的使人变得像魔鬼。可是这样的解释就好像魔鬼是附在人身上。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支配、引诱和控制我们。要解决怒气，不是把所谓的愤怒、生气、骄傲和反叛的鬼赶出去，而是要从愤怒、生气、骄傲和反叛当中悔改，转向神的恩典。怒气是行为和道德有关的，这是重点。所以要解决问题，也是从行为和道德的角度来处理。我们看第二个误解，我们可以向至高者生气，信徒可以向神生气，这好像是圣经里的讲论。因为人有罪性，所以这样的反应好像也很合理。可是这是极度的邪恶。在圣经里，约伯的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他所说的弃掉，英文的翻译是咒诅。按照圣经这样的记载，人是否可以向至高的神生气呢？如果可以向神生气，就像人对其他的事情生气一样。人对事情生气的例子，比如当你赶赴约会的路上遇上大塞车，寸步难移，眼看约会时间到了，你为塞车感到愤怒，是因为你很想按时来赴约，但实际情况却是不能。向神生气的例子，比如你很想看见家人病得医治，但医治的过程家人还是离开了世界，你向神来生气，因为你想要家人得到痊愈，你相信神医治的能力，但事实上家人最终还是离开了。所以听众朋友，当你向神生气的时候，你真的要问自己一下， 你想要什么？你相信什么？当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是被欲望控制着，并且自己有的是错误的信仰观念。下面有几方面是有关不能向至高者生气的提醒。第一，怒气不是中性的，向神生气，如果不是恶意的控诉，就是表示对神有信心。我们的怒气若不是神圣，就是邪恶的，因此信徒绝对不可向神来生气。第二，神没有容让苦难叫人失望。在圣经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说明神要苦待人。圣经常常讲到苦难，我们确实感到苦难不好受，但是否因为苦难临到，我们就要向神来发怒呢？事实上，神从来没有应许人生没有眼泪、悲哀、哭嚎和痛苦。相反，神在圣经里却应许我们，直到有一天，生命和喜乐会永远的胜过死亡和痛苦。神荣耀的介入和我们的幸福都是超越人所能想象的。这里也稍微提一下一些信徒对神主权的看法。有信徒向神生气，因为他们认为神可以改变所有的事情，可是神就是没有运用他的主权来改变在信徒身上所发生的问题。这些信徒对神的主权有不正确的看法，或许可以说他们错误的信仰观是不容许苦难临到自己。至于那些真心相信又正确认识神的信徒，纵然在极度的苦难里，他们的信心基础仍然是不会摇动的。他们不会因着受苦而怀疑神的能力，他们仍然相信苦难的临到，神是知道的。神也晓得他们承受苦难的能力，也容让他们受苦。苦难是会过去，苦难过了之后，他们信靠的心也会得到提升。这是从更高的目的来看神容让苦难临到自己。所以，纵使面对苦难，也不能向神生气。第三，向神发泄不是处理怒气的方法，而是悔改，好像约伯一样。我们读诗篇，有的时候感觉到在经卷当中好像鼓励人发泄敌意的愤怒，但事实上所谓愤怒的诗篇都表达有信心的态度。诗篇的内容的确有苦恼、埋怨、伤痛还有灰心的表达，我们可以称之为易怒。这些怒气的表达显示渴望神的荣耀和属神的人的好处，也渴望神消除所经历的痛苦。诗篇是属于智慧文学，诗人抱怨的强烈的程度来自强烈的信心。有时候诗人借着自问自答的方式，看来好像苦恼和埋怨，但文字表达了他们对神坚定的信心。而且诗人的抱怨里没有咒骂，没有苦读，没有谎言，没有轻蔑或者敌意，更没有亵渎。诗人虽然在自己痛苦的挣扎的里面，但他们同时以真诚的信心走向神，而那些向神生气的人却是把神推开。由此可见，真正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是不会随意的向至高的神生气的， 他们会向神存着悔改和相信的心，不会因着经历到痛苦而认为神不可靠。有信心的人找到真理、喜乐、希望和说不出来的爱，他们找到神。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天赋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孩童车儿要听，宇宙歌唱，四维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张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证明天地今生。这是天赋世界，他爱不及万千，风吹枝草将它表现，天赋充满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一得胜，天父却仍然掌管。歌声充满万方，俯身失望，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误解，我们要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有人生自己的气呢？第一，是他们为自己定下一个标准，当这个标准不能达到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自己失败，自己有问题，而生自己的气。第二，愤怒需要有一个审判官来做判断。圣经里面的隐喻有这样的形容，比如在我眼中，在你的眼中，或者在神的眼中不蒙喜悦。这些在眼中的形容，就像一个判断的人按照他的要求来定准事情的结局。如果我为一件事情生气，谁的眼睛在判断？是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听见有人因为做了一些懊悔莫及的事，他们会这样说，我不能饶恕自己，因为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结果一生活在痛苦当中。不能原谅自己的人是以自己或者别人的眼睛作为标准和判断。第三，尝试自救，希望努力达到完美，事情会变好，但最终仍然失败， 所以最后还是生自己的气。大卫·鲍利生认为，要帮助那些生自己气的人，从混乱和不快乐的境况转变为有智慧和欢乐，必须就着上面所提的三个方面，按着真理来做调整。第一，审视自己的标准是否符合神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为自己定的标准是扭曲的。举例来说，希望自己的学习成绩科科都能够达到100分，这样便能够讨父母的喜悦。人如果这样的标准下学习，相信是非常痛苦的，这也是一个扭曲的学习的标准。第二，以谁的眼睛来判断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呢？人活在自己的标准里，是以自己的良心来代替神，这是骄傲。如果活在别人的标准里，是以别人的评论来代替神，这是惧怕人的表现。无论以自己和别人的眼睛做判断，都是有问题的，这会影响人的自我价值观。为自己定立很高的标准是骄傲，是自以为是。按别人的标准而生活，会产生自卑的情况，也不能自我肯定。在神的眼睛下生活，这才是智慧的选择。第三，人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得到完美。如果因自己失败而生气，惩罚自己，是相当痛苦和愚蠢的事。人不能够不饶恕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背负罪孽，叫人完全，他能饶恕人真正的过犯，赦免错误的信心和标准，甚至赦免人的自我为义。那么人为什么不能够饶恕自己呢？说到生自己的气这一点，作者指出，有信徒高调地提出人需要自我的饶恕，因为他们认为神造人，人是有价值的，而且耶稣更因着人宝贵的价值，以致他爱人，甚至为人死。所以人要对自己有好感，于是更能够宽容自己的问题和失败，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宽容心态容易让人随意的犯罪。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相信神，神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人的心里，圣灵会更新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喜乐，改变我们，这样我们自我认知的标准也合乎圣经，便能够有信心地面对生命当中各种问题。亲爱的朋友，圣经真理叫我们平息愤怒，脱离对怒气错误的解释，耶稣也赐下他的智慧和能力，帮助你胜过怒气。愿神赐福你。
心意恩典何等甘甜。